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23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度尼西亚强震引发海啸，死伤人数已经接近千人。印尼强震引发海啸死伤惨重，欧盟启动卫星协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科隆大清真寺的揭幕。德国警察全力戒备。美国参议员遭两名女性痛斥，支持大法官的人选立场开始动摇。听众朋友大家好，印尼苏拉维西岛28日的两次强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至少造成384人死亡，死亡数字都是临时的。这些人全都在岛上第三大城市帕卢遇难，另外造成540人受伤，29人失踪，数以千计的民宅、医院、购物中心、饭店倒塌。帕卢以北300公里的沿岸地区浪加更加接近震中，灾情料更加惨重，但因道路损毁，通讯完全中断，救援人员无法到达。印尼副总统尤素夫说，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数千。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苏托坡在雅加达举行记者会上说，中苏拉维西省府帕卢灾情严重，死伤者急增，帕卢的医院病房爆满，一些伤者只能露天接受治疗。当地媒体发布的灾区照片显示，一些遇难者的遗体临时排在了帕卢海边的街道上，有些装在袋子里，有些的脸上盖着布。规模 7.5 级的强震在帕卢引发6公尺高的海啸，当时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在参加海滩的庆典，导致伤亡惨重。苏托波说，冲向人群的不只有巨浪而已，海啸会卷起车子、树木、房子、陆地上的每样东西，有些人爬到6公尺高的树上才逃过一劫。人口38万的帕卢满目沧桑，一座清真寺严重损毁，只剩上半部建物，一座购物中心造成废墟，一座带有黄色圆拱的大桥塌陷，一名男子抱着患难的儿童遗体走过瓦砾的残骸。强震震垮了帕卢一座监狱的围墙，导致总共560名囚犯中超过半数已经逃跑。狱长阿德西说，族狱已经吓坏了，自顾不暇，实在很难阻止他们逃狱，狱方和警方忙着参与搜救，无暇找回囚犯。帕卢这座沿着狭长海湾而建，狭窄的水域明显扩大了海啸的力量。印尼电视台播放的手机影片显示，巨浪袭击帕卢时，人们尖叫逃跑。应变总署表示，帕卢机场跑道裂开，塔台损坏，关闭到下一个月的四日，不过救援飞机仍能够起降。印尼的气象气候及地理物理局28日对中苏拉西韦省和中苏拉威省的西部发布海啸警报，34分钟之后解除。外界批评气象局并没有通报帕卢已遭海啸袭击，但是官员回应说，海啸来袭的时间的确在警报发布时间之内。28日强日之后，帕卢和附近地区已发生约100余次余震，大部分灾区电力供应仍未恢复，通讯时断时续，部分地区公路交通中断，救援工作面临不少的困难。印尼安全事务部长威兰多告诉电视台，军方开始自雅加达派遣货机运送救援的物资。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今年7月底至8月中旬，西努沙登加拉省的卢木岛及周边的海域发生多起地震，累计造成555人死亡。 印尼的苏拉维西岛发生强震引发海啸，近400人不幸遇难。欧洲联盟9月29日表示哀悼并全力协助，并宣布启动哥白尼卫星图像服务，以协助监测环境的变化。印尼9月28日规模 7.5 级强震引发海啸，侵袭了苏拉维西岛，导致近400人丧命。正寻求与东协深化经贸关系的欧盟29日发布声明指出，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德利卡·莫盖尼里尼以及欧洲人道主义救援和危机管理委员蒂连德一同对遭到这场致命灾害袭击的受害家属表示哀悼。欧盟表示将全力协助印尼政府及民众，宣布启动哥白尼卫星紧急图像服务，以协助印尼政府监测环境的变化。另据欧盟也准备动员更多的援助。哥白尼卫星主要负责欧盟全球环境与安全的检测。除确保欧洲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之外，当发生自然灾害或者是人道主义危机等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提供即时的图像协助。每年的10月1日，中国国庆都面对安全紧张的局势，今年的情况更加特殊。在国内，有消息显示说，中国当局特别恐惧发生全国性的老兵维权和 P2P 受害者上街抗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各地老兵维权和 P2P 受害者多达上千万人，各地抗议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最近的网络传播信息显示，号称是各路访民和 P2P 受害者呼吁，在10月1日到7日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7点，在全国十几个省会城市，维权者自动走上商业繁华区的街头，要求赔偿，要求生存，要公平，要正义，不打标语，不喊口号。维权者聚集，支持者围观，聚集万人后齐唱国际歌去省政府，不到万人各自撤退，第二天再来。网传的以上这个发布，高层非常重视，已经下令追查发布者，使得不少人被问话。在2011年2月的茉莉花运动中，也曾经出现全国范围内成功的联动，让当局罕见的头疼。海外民意团体则发起了包围中领馆行动，这些组织包括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拉斯维加斯公民社会研究院、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中国社会民主党、民主中国阵线、反共反习民主革命大联盟、中国独立律师协会七个组织。他们联合举办题为全球11国殇日摆车包围中领馆活动，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星期日下午15点，呼吁全体人员车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集结，车辆围绕总领馆停放，人员集中在领馆正门，首先进行行为艺术展示，飞镖扎习近平画像，十字架受难者，焚烧中共党旗国旗、习近平画像、抬运习近平的棺材等等，并有发言声讨。领馆活动结束后，组织车队游行。
埃尔玛的飓风一年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再次访问加勒比法属的岛屿。此次他到访关心的一个主题是泛滥安第列斯群岛有毒的马尾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声音资料。
正在安德烈斯群岛视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按日程计划，预计当地时间周六下午从法属瓜德罗普抵达法属圣马丁岛。马克龙总统此前在瓜德罗普了解了当地因气候问题导致马尾藻泛滥的情况。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朱利安随行马克龙总统做现场采访。据介绍，瓜德罗普沿岸的马尾藻已有6年之久，有时一天甚至高达100吨，而今年则增得到了马尾藻入侵的境况。当地汽车驾驶学校的辅导员表示， 马尾藻刺鼻，有些人有头晕反应。棕色的马尾藻能散发出硫化氢和氨，但马克龙总统没有闻到马尾藻的气味，因为在他抵达前，沿岸的沙滩都已经过了清理。当地一名女工对本台法语特派记者朱莉安说：“对此，这里的人习惯了。在这里，每次有总统到来前，人们迅速地做好清理，就像一切都很好的那样。”瓜德罗普人寻求马克龙总统宣布自然灾害状态，一名女工说。如果说不是污染，如果说不是自然灾害，那是什么？必须给出一个定性，以便可以给受害人补偿。就此请求，马克龙总统回应说，一次自然灾害具有特殊性，马尾藻鉴于这种现象，人们知道它如今反复出现，不能列为自然灾害。不过，马克龙总统再次确认，拨款500万欧元用于海上收集和海滩清理马尾藻的工作。而在距离法属瓜德罗普300公里的法属圣马丁岛，那里也正遭受着马尾藻的威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德国引发争议，在此行结束之前，他29日抵达科隆，为欧洲数一数二的科隆中央清真寺揭幕。针对预定举行的抗议活动，警方部署大批人力严阵以待。埃尔多安走访德国三天，目的在于修补双方两年以来的紧张关系。参加清真寺揭幕是他最后的行程。预计约10000名反对埃尔多安的民众到达科隆，参与示威，抗议土耳其人权记录和新闻自由及对待少数民族库尔德族种种议题。约300人29日一早便聚集在莱茵河畔，他们手举布条，上面写着不欢迎埃尔多安，高喊口号国际大团结，远离法西斯主义。集会现场一名来自瑞士的30岁土耳其裔学生甘苏说，我要为在土耳其无法上街的人民发声，因为他们被逮捕、杀害或镇压。埃尔多安认为与他意见不同的一切都是恐怖主义，我来这里表达团结一致。支持埃尔多安的民众将聚集在科隆中央清真寺，这座壮观的圆顶建筑盖在土耳其掌控的土耳其伊斯兰教的机构联盟旁边。科隆警方说，他们以最大的部署规模严阵以待，基于安全的理由，准许参加开幕仪式的人数不得超过5000人。随着批评埃尔多安来访的声浪升高，科隆市长赫克和邦总理拉谢特都不会出席今天的揭幕仪式。应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邀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7日起抵达柏林，开始自2014年当选总统之后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意在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双方此前也已经表示，此次到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使两国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参议院弗雷克9月29日在国会一座电梯被两名女性拦下，因大法官人选被指性攻击一事遭他们的斥喝。几个小时之后，他与民主党议员达成重大的协议，在大法官提名仪式上违抗特朗普总统的意愿。路透社报道称，弗雷克从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卡瓦诺全然支持，到转而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卡瓦诺不当性接触指控，似乎只是在转瞬之间。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库恩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弗雷克和库恩斯的协议结果是，参议院针对卡瓦诺任命案的表决至少将延后一个星期，以足以的时间让联邦调查局针对卡瓦诺所遭指控进行全面的调查。有线网还报道称，上述两名女性是阿尔拉奇和盖拉格。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9月24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都未参加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从而避免造访贸易战对手美国及其总统特朗普。放弃联合国讲坛的习近平在9月25日至28日考察东北三省，传递其政策信息。纽约时报9月28日刊文称，参观中国东北的农场和工厂，给了习近平一次看起来像毛泽东同时回击特朗普的机会。文章称，习近平本周考察了中国东北三天，但是这次考察并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习近平让他自己比肩毛泽东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他回击特朗普和保护主义政策的机会。纽约时报注意到，在考察黑龙江一个农场的照片中，习近平身在蔚蓝的天空下，在一群崇拜他的农民簇拥下自信地往前走。这张照片看起来很熟悉，它的布局同20世纪50年代的宣传画相似。那些宣传画通常描绘的是身处田园之中的毛泽东。香港传媒专家告诉纽约时报，这体现的不仅仅是习近平当下的突出地位，也体现了他对历史地位的追求。在东北之行期间，习近平不仅通过毛式风格的照片试图提升自己的形象地位，也使用毛式语言自力更生来回击美国贸易战，激励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习近平9月26日在东北考察时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9月25日，习近平现身黑龙江三江平原，考察该省农垦粮食生产和收获情况。习近平当时端着一只碗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似乎在鼓励中国制造。他还强调，中国13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贸易战当下，美国农产品特别是大豆的进口中断，中国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今年的夏粮生产形势不容乐观。7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夏粮产量数据显示，中国夏粮总产量13872万吨，比前一年减少306万吨，下降了 2.2%。 由于消耗量加大，中国粮食自给率近年来已经持续走低。原中国农业部官员称，2014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到了 87%，全部农产品的自给率约为 70%， 而到2017年下半年，中国进口粮食总量高达 1.32 亿吨，粮食自给率降到 82.3%。 中国官媒说，有迹象显示，中国已经在着手进行农作物、种植品类和区域的调整，通过补贴的手段试图摆脱对于美国大豆等农产品的依赖。在黑龙江和吉林行程后，习近平考察了辽宁省。在国企种子队辽阳石化和民企中旺集团，习近平分别高调宣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一以贯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必须一以贯之。对于民企，习近平的调门有所不同地说，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植民营企业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我们要为民营企业营造好的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国企和民企谁重谁轻，习近平的心中自有一把秤。纽约时报说，在视察经济基本以国企为主的东北期间，习近平的意思很明确，他不打算改变路线， 任何怀疑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尽管习近平表示私营部门会得到坚定不移的支持，但他说国有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习近平考察东北传递的政策信息，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欧洲国家意大利。意大利新政府推出预算超过欧盟规定，显示意大利新政府公开挑战欧盟，也引起欧盟担忧其公共债务超支。另外，美国社交网络巨头脸书再遭黑客攻击，其5000万用户信息外泄。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解放报关注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的发言，他强调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费加罗报文章评论分析中美贸易战，指出特朗普要削弱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和美国贸易战不断升级，费加罗报刊登罗宾的分析文章指出，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强调美国第一推出的单边贸易政策打响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特朗普认为美国将再次向中国商品征收2000亿美元的关税，其不良后果会让深圳的工人承受，而有利于美国的普通人。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中期目标是维持对北京的高压，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倒退，这更容易让中国政府接受与美国政府谈判的条款。从特朗普近期的推特变化还可以看出，他发现美国只有善待如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等盟友，才能集中火力对准中国。文章指出，但是特朗普似乎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已经让其盟友受到损失，如美国对伊朗的禁运。而且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其他向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目前看来，只有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增长，这得利于美国政府推出的减税措施，而且美国政府加强基础建设力度，更加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作者强调，特朗普认为世界经济不是共赢，美国经济的繁荣要建立在其他国家经济后退的基础上。特朗普是否要摧毁传统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呢？解放报今天刊登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出王毅认为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世界的领导地位。王毅批评美国一些学者近期提出的中国威胁论，认为这是重大的策略误判。文章指出，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最近几年加强在非洲的发展，中国也加强投入，要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派出更多的维持和平的军人。另外，今天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意大利新政府的预算。意大利联合政府把今后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到了 2.4%， 远远超过了欧洲上限规定。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文章指出，受意大利财政预算冲击，让投资者担忧，引起全球汇市震荡，导致欧元下跌。解放报同样在头版刊登意大利总理的照片，写道，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推出的新财政预算，一方面显示意大利新政府的团结，同时他们也要挑战欧盟。另外，法国各报关注周五发生的脸书受黑客攻击，导致5000万脸书账户私人信息被窃事件。费加罗报文章指出，互联网巨头脸书受到如此大规模的黑客攻击实属罕见。脸书创始人扎伯克承认，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随后，脸书已经修复了系统。目前还不清楚这次黑客大规模攻击造成的破坏程度。 近期爆出剑桥分析事件与脸书有关，此次脸书再次遭受黑客攻击，这让使用脸书的客户私人信息安全的问题也备受关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izzi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必须用小平你好开篇，因为在中国叫小平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前不久刚有吴小平放出私营经济离场论，本周又出了个邱小平放出党应领导工人参与民企管理共享利润的言论。身为中国政府人社部副部长的邱小平在近日召开的官方会议上表示，民营企业要坚持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他同时强调，推动民营企业民主管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此番言论一经见报就引爆网评。独立评论人老徐时评说，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说，民营企业要以职工为本，让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管理。我倒觉得这番话应该对国企讲才对，国企是全民所有，所以必须要让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假国企，就是官企。而民营企业是私人企业，私营企业凭什么要让他人插手？你国企都做不到的事，凭什么要让民营企业去做？新浪微博网友王小枪同学说，邱副部长需要学学公司法，民营企业谁投资谁受益，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邱副部长还要学学国际共运史，我党解决劳资纠纷基本途径是成立工会对话协商，而非强迫资方交权。邱副部长还应学学国资管理条例，只有国资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国企才应由全体职工管理。也有网友晒出目前国内昂贵的油价，并跟贴道，感谢法盲邱副部长让人民知晓当下最迫切的事是人民要参与国营企业的民主管理，比如两桶油为什么要高价购买俄罗斯的油，难道是油桶太贵了吗？一位新浪微博网友说，当年新民主主义改造时，就是先让工人代表和资方代表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然后进行公私合营，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后，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到1978年中国 GDP 仅占全球的 1.8%， 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难道历史又要重演了吗？正当人们对邱小平言论深感困惑之际，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先生在胡耀邦史料网上推出重磅文章，题目是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重温中共中央1991年15号文件。此文一经发表迅速传播，这是中国政要在改革不进反退、极左思潮猖獗、文革逆流横行的背景下的首次发声。胡德平在这篇文章中直接发问道，我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产生的民营企业是要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又要借助历史的惯性重走50年代的公私合营的老路呢？文章写道，某副部长强调企业的民主管理，怎么把政协的协商民主的机制搬到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了？他说的职工与企业机制共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不是打着共享民主的旗帜搞大锅饭、铁饭碗、刮共产风吗？这和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 现在应该是改革的深入发展期，而舆论却是如此的灰色，政府官员认识又如此混乱，说改革要攻坚，要壮士断腕，不亦难乎？在民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当下，我觉得今天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和昨天人们的思想认识差别太大了。昨天已经认识清楚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用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起来，仍用一条挤压民营企业，迫其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我朋友圈一位网友以一个重要信号为题评价说，邱副部长绝非信口开河，也不是法盲，他是贯彻高层战略的政策制定者。党管国企，规定董事长必须是党委书记，而书记由上级任命。那么党如何管民企？以往有公司法，股东若不是党员，即使企业建立党组织也干预不了。现在好了，有路径了。2016年，全总颁发了一个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的政策性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一是职工董事，二是厂务公开。厂务公开即私企老板要决策透明，职工董事有评判权。当然，目前条件下，私人老板还可以不理，但是最后只要稍微变更一下公司法，即规定民企必须设职工董事，职工董事对相关决策有一票否决权，就可以在不剥夺私人股权的前提下，实现党对民企的实际领导和干预。一旦党对国企和民企的经营皆有领导权和实际干预权，就有了以行政手段主导全部经济的组织基础。因此，这是重要的信号，看似是效仿欧洲国家的超前，实际却是一种倒退。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印尼强震引发海啸，死伤人数近千人。印尼强震引发海啸，死伤惨重，欧盟启动卫星协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科隆大清真寺揭幕，德国警察全力戒备。美国参议员遭两名女性痛斥，支持大法官人选的立场开始动摇。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今年的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两岸融合派先锋陈诺希无望中国统一初心。台湾作家陈诺希是两岸融合的开路先锋，他在两岸关系仍然敌对的1966年从美国投奔中国大陆。陈诺希身为台湾人，不仅怀抱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憧憬，也有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情怀。在中国大陆的七年期间，他历经文革浩劫，但他以笔杆为武器，对文革的光怪陆离现象加以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厌恶中国，刚好相反，他超越政治，和中国民间社会连接，拥抱中国梦，期盼两岸统一与中国富强。
陈诺希对中国有什么看法吗？
陈诺希说，中国为了富强，使尽各种吃奶力气，但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像文革，但他真正在努力，现在就走上正道了。他没有对中国失望，中国对他来说还是一个理想，而且是可以伸手慢慢碰到的。他说习近平有中国梦，而他也有中国梦，这个梦大同小异。
陈若曦如何看待这些年来台湾的情况呢？
从1995年回台定居后，陈若曦生活过得惬意，但他对台湾越来越明确的走向却很看不惯。 今年三月，台湾高等法院判处太阳花学运占领行政院部分的22人维持无罪的判决，并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陈诺熙对这个判决结果很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打着人民做主旗号，几个人声音大，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民主就变民粹了。”他感慨：“台湾今天的民粹之风，让他想起当年中国大陆的文革狂飙的乱象。”
那除了文学之外，陈若曦还做过哪些特别的事情吗？
1979年，陈若曦为当时台湾美丽岛事件带着一份27位留美作家学者签署的请愿书回台面见当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前后两次会面，他展现过人的胆识，发出掷地有声的谏言，要求全案立即交由法院，也就是非军法来处理。他获得蒋经国的2次接见，他都不惜冒威权政治的大不讳，对当时的最高领袖范彦直谏，为美丽岛事件的被告求情。敢于仗义直言的陈若曦声明传遍两岸。1985年获得北京领导人胡耀邦召见，他也是同样的范彦直谏，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他把握机会替当时出国进修被阻止的诗人北岛求情，外界对他敢在两岸领导人面前讲真话的勇气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菲律宾军方消息指出，菲律宾共产党、自由党参议员特里纳尼斯等反对阵营密谋红色十月计划推翻总统杜特尔特，包括暗杀行动。当年曾经策划政变的特里纳尼斯利议员被杜特尔特撤销了特赦令，并遭当局逮捕。
好的，那就谢谢夏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娃主持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调动了近30万名士兵、36000辆军车、1000架飞机、80艘军舰以及中蒙两国军方的参与，俄罗斯9月中旬发起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行动名称“东方2018”，为期6天，在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举行。是否从这次军演中看到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呢？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辩论节目，日前请来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前法国驻俄罗斯大使让德·林尼亚斯蒂、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研究员克里斯蒂娜·杜冠，请他们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辩论。在今天的节目里，就为您介绍这次辩论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这次军演是一次宣传行动，还是为了重返吸取此类大型演习活动的经验呢？
重返吸取经验当然是必要的，可是我认为这种军演主要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尤其是对你刚才说的西方世界，也就是说中国参加俄国军演，对我们西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那也就是说，军演是给西方世界的信号，这比为了保持俄国军备水平而举行如此巨大的军演还重要吗？
我认为有内外两个层面，俄国必须展示其远东地区对莫斯科的重要性，这一点很重要，一直属于俄国的长期战略。对西方来说，有中国参加的军演，当然以前中国也参加俄国军演，尤其是海军演习，但是这次 怎么说也比象征性的多一些。中国有3200名士兵、30架飞机、上千的坦克，是成型的军力。应该说，俄国开始在此前并没有真正开始的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深入交流。
在谈俄中军事合作之前呢，先谈一下这一丝战争的气息。北约评价这次军演是大型冲突的重复，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这确实是大型冲突的重复，只看这次军演的军力阵容就可以知道。
那就是说，北约认为是为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是有道理的了。
这也是一次大型的实战演习，你也提到了约30万的士兵，实际上是296000人，人数众多。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细节是，军演说的是9月11号开始，但是实际上是从8月20号就开始了。因为如此多的人员设备调动，在2天之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此外，还有一些细节透露出战争的气息，那就是这次演习布局2支武装力量，东部和西部，一边配备了北方舰队，另一边是太平洋舰队，这人想起曾经的分裂。另外还有刚才谈到的，还有可以更加深入探讨的是中蒙两国参加军演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多方在军事人员和武器设备上的协同作战能力。
在演练场上，中俄双方呢确实在合作协调，而且能够在明天就付诸行动吗？这是确有其事呢，还是西方人的异想天开？
在实战或者是模拟的演习框架之下，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在共同行动当中，多国军力都要参与，这很正常。也就是说，你和同盟一起行动，不能没有一联络，所以说这就是协同作战能力。
那现在中俄这两大国的协调合作是怎么样的呢？
10年前说这些是无稽之谈，说俄国既没有愿望又没有能力和中国看齐，说是有合作关系但不是盟友等等。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危机的加深和西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可以看到的是中俄间合作的一些障碍确实被超越了，如金融合作、天然气开采、共同项目、高科技的转让，特别是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在这种形势下，军事方面逐步加强的合作是必然的。
Petit à petit, la coopération militaire suive.
无论如何，中俄间不断的互相示好。习近平是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的主嘉宾。3个月前是中国将首枚授予外国人的友谊大勋章授给了普京。两国领导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了吗？
我并不认为这是亲密无间的表现，而是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有共同利益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处理直接影响力的外部和内部政策事务及公关。
Dans leur zone d'influence directe que en interne aussi.
Il faut le rappeler, effectivement, deux pays, deux anciennes puissances communistes pour la Russie, qu'il est toujours, en tout cas.
要知道，这两个前共产党大国，至少中国目前名义上还是，他们离步调一致从来都是很远的，包括在战略上。美国尼克松时代曾在这上面做过文章。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在利益和全球战略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呢？
站在同一战线上可能有点过，同盟也有些过。到目前为止，如在安理会，两国都尽力不去妨碍对方的立场。在朝鲜问题上，俄国有其特殊利益，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投弃权票，避免难题出现。当然，中俄在很多时候都投一样的票，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是直到现在，总的来说，俄国在亚洲问题上让中国主导，自己跟随，要不是投弃权票，要不就是支持中国的票。在中东问题上也一样，中国让俄罗斯定调，自己多多少少后退半步。问题是是否会达成比较明显的结盟。我还想补充一下，在俄国的想象中，中国算来是来自东方的威胁。
以前有双边边境争端，划界纠纷。
是的，69年时闹得很厉害。
那么现在解决了吗？
解决了。可有八卦说，某些中国的地理书将卡瓦诺夫说成中国的城市。
人们明白，如果这两大国并肩而立，是有相关利益的。
我认为要比这个更深远。有很好的例子，俄国名导演塔可夫斯基的《镜子》一片中，俄国边防军面对中国向西方的挺进站成一排。在另一部片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又看到俄国请求当时的中国元朝联手抵抗西方骑兵的东进。
Pour lutter contre les chevaliers teutoniques et l'Occident.
La Chine est devenue la deuxième puissance navale au monde, hein, devant la Russie.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上第二强国，领先俄国，当然还是排在美国之后。那么中俄之间是互补还是竞争呢？
他们不能真的进行竞争，所以自动的优先展示出了互补。
尤其在军事方面吗？
尤其中国海的问题上可以看到这些规律。之后这两国在战略上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在他们公开的言论当中，俄国显得更为咄咄逼人，中国则更为和缓稳重，一柔可刚。
连习近平都在十九大上承诺，未来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是的，无论如何看，根据丝绸之路规划的一带一路以及海上路线，我个人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发展中国海上贸易，因为要能够保证这些潜在路线的安全。
那么这些港口就可能变成军力的切入点了？
不一定非得是军力的切入点，但是有经济贸易利益。如果路线的经济效益显著的话，那么就必须保证其安全，或至少有相应的威慑力量。此外，各方拒绝中国所有有关干涉内政的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在安理会投反对票时经常用干涉内政这一个理由。
En disant non, ce serait de l'ingérence.
En Asie, pour l'instant, il y a un critère très simple.
俄国在这一点上就没那么害羞了。
这要更复杂一些。在亚洲，俄国会不会有一天力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野心？如果有一天这真的实现呢？那么就是两国的联盟确实结成了。
俄国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吗？
不是，到目前为止啊，中国的野心还属于区域问题，主要是令美国和需要在南海自由航行的国家气恼。我曾和一名俄国海军高层聊天，当时我说，俄国海军确实要比中国海军弱，俄国军费花在海军方面的不多，主要还用在了飞机、火箭等武器方面。他回答我说，根据概率，如果有一天中国海所在的亚太地区真的发生战事，那也是中国和美国的事，俄国是在第二线的。目前需要了解的是，这一情况是不是正在改变。
Et la question est de savoir si cette position n'est pas en train d'évoluer.
Du point de vue de la Russie, une projection de la force est.
那就是和中国的合作明显些了。刚刚有谈到，从俄国的角度来说，军力发展很强，要比中国的强还不能肯定，但还是非常明显的。三月份，普京在杜马讲话时，长篇大论地夸赞了战无不胜的新型武器、超音速的、高科技的、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能够躲过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面对俄国的这一状况，欧洲是否受到了威胁呢？杜冠女士认为，
目前处于紧张的形势，已经可以感觉到俄罗斯的威胁，对此英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林尼亚斯蒂先生则表示，
我认为没有，我认为要解决乌克兰问题，因为它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根刺，可是即刻威胁还不至于，可能在波罗的海周边国家或是边境地区会发生很危险的恶性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拉住俄国的胳膊呢？
拉住俄国的胳膊不一定，但中国很可能会扮演安抚的角色。有一点我想强调，在亚洲没有军事互助，如北约这样的组织，所以北约就成了全世界安保军力状况的评估员，不仅是在欧洲、俄国，甚至那些北约没有派出力量的区域。从全球整体来看，确实有东方和西方的对峙。在这个大环境下，俄国和中国变得接近。
Et dans ce système, la Chine et la Russie se rapprochent.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介绍法国电视24台辩论节目，谈俄国军演，中蒙参加令西方世界担心。本次节目由艾娃编译，感谢小山和倪楠的配音，多谢于连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29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depuis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J'aime bien me promener à Paris. J'ai entendu parler des catacombes. C'est un lieu où on met des sauces. Je voudrais savoir à quoi ça ser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et pourquoi on met des sauces.
Ga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他听说巴黎有个巨大的地下墓穴，想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来到巴黎十四区当费豪斯后广场。
Bonjour, deux personnes. Oui, et nous nous voyons. Espagnol,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Bonjour.
这位是 Rosemarie Mousson 女士，她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Bonjour, Rosemarie Mousson. 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Avec grand plaisir. On démarre, hein? C'est parti.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吧。先要沿螺旋梯往地下走，这里又阴森又潮湿。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Il y a 213 marches en tout.
213个台阶。天哪，好深呐！
Enfin, vous allez voir, l'électrification est assez récente ici, puisque jusqu'en 82, on descendait à la bougie et à la lampe poche.
牧场照明系统直到1982年才安装上，在此之前，这里的照明是用蜡烛 à la bougie 或用手电 à la lampe de poche.
Alors, qu'est-ce que c'est exactement les catacombes?
Catacombes, ça désignait dans l'Antiquité un endroit sous terre où on pouvait mettre les morts.
Catacombe 一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意思是在坟墓中间。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墓地。
Et puis il y a une deuxième chose qui sont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ntiques, puisqu'elles désignent deux réalités. La première, ce sont les carrières de pierre qui ont été exploitées pour construire des grandes maisons, des bâtiments, comme par exemple Notre-Dame de Paris. Ça a été construit avec des blocs de pierre qui proviennent des catacombes du sud de Paris.
不过巴黎的 catacombe 原指地下采石场的通道，以前人们将巴黎地下的石灰岩 Pierre de Paris 采掘出来作为建筑材料，巴黎的石头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就是用的这种石料。
Puis la deuxième chose, c'est les catacombes à proprement parler devenues ossuaires municipales. Et l'ossuaire municipal, c'est l'endroit où on a mis tous les ossements des cimetières qui étaient détruits progressivement à Paris.
一部分地下采石场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尸骨停放场所 ossuaire municipal.
Donc c'est assez étroit, bas de plafond. Le sol est très irrégulier, faut faire assez attention à là où on marche.
Ça me rappelle un livre Germinal.
Oui.
地面很滑，天花板很低矮。Gavin 说，这里让他想到左拉那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萌芽》Germinal.
Et c'est vrai que là, par exemple.Nous, on est dans un parcours qui est assez court.、Hein. On va faire 1,7 km à peu près, il semble. Mais au total, il y a quasiment 300 km de galeries à Paris.
Wow! Paris 地下隧道总长将近300公里。不过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部分总长度为 1.7 公里。
Dis-moi ce que tu vois ici.
Arrête, c'est ici le pire de la mort.
在地下牧场的入口处有句铭文 Arrête, c'est ici l'empire de la mort. 意思是先人亡国，贤人止步。天哪，您说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
La mise en place de l'ossuaire, c'est pas faite comme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 Ce qui s'est passé à l'époque, hein, c'est qu'on est dans les années 1760-1770.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sont surpeuplés.Il y a des descriptions apocalyptiques qui parlent de cadavres quasiment sortant de terre. Et ce qui se passe, c'est qu'il va falloir trouver de la place.
18世纪70年代，巴黎瘟疫横行，原有的墓地尸满为患，有些尸骨甚至溢出地面。后来，人们将骨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
Et il y a pratiquement 17 cimetières en tout qui ont été transférés ici. Alors imagine ici, tu arrives dans un endroit où tu es entouré par 6 millions de Parisien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埋葬着600万具巴黎人的骨骸，这些骨骸堆积起来的墙厚度达30米。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quelqu'un ici de connu
Il y avait pas mal de gens connus qui étaient là, puisque comme on a transféré pas mal d'ossements, ben, dans les ossements transférés, tu avais des gens comme l'auteur des contes de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Oui.
La Fontaine.
Oui.
这里埋葬着一些名人的尸骨，比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芳丹，著名童话作家夏尔佩罗。
Alors, les impressions ?
C'est très obscur, étroit aussi.
Ouais.
Et ça fait un peu peur.
C'est vrai ?
S'il retourne toute seule, ça fait peur.
估计 Kevin
不打算一个人再过来参观一次了。这里真的很恐怖，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采石场。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尼强震引发海啸，死伤人数近千人。 强震引发海啸死伤惨重之后，欧盟启动卫星协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科隆塔清真寺的揭幕仪式，德国警察全力戒备。美国参议员遭两名女性痛斥之后，支持大法官人选的立场开始摇动。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毕克演唱的歌曲 Mille Culpes。
J'ai péché par orgueil de t'avoir tout à moi dans un simple clin d'œil, mais à coup de pas. J'ai péché par envie de me donner à toi en te donnant ma vie, mais à coup de pas. Et puis, par gourmandise, déjà grisée par l'éclat de tes yeux, j'ai bu sans fin tes lèvres exquises et je buvais du feu. J'ai péché. J'ai connu tes bras, berceau de mes caresses, mais à coup de pas.
recommence.